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，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，因为星期五是美国国庆补休而休市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86.41 点，涨幅 1.18%， 日 K 线仍在三角形整理当中，不能看两天反弹就觉得万事大吉，只有当指数向上突破三角形整理时，新的上升趋势才有可能确立。这意味着标普指数再涨60个点左右，或许就能摆脱整理形态了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522.53 点，涨幅 2.07%， 指数跌破60日线后反弹两天，说明这条绿色的60日均线具有较好的支撑作用。因为这条线目前是以45度角上升的方向，如果指数能守住并沿60日线，或许可以突破整理区间，形成一轮上升趋势。和标普纳指相比，这次道指稳重得多。道指今天上涨了306点，涨幅 0.59%， 收盘52182点，日 K 线图稳定上涨，不像纳指那样调整。道琼斯指数经过上百年的变迁，成分股已经不完全是老传统因循守旧的那些公司了，如今道指里边也有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等，道指成分股并不排除科技股。去年以来，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市场关注，川普上台后打击鲍威尔，试图迫使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。在当时的手段中，就有一个叫丽莎·库克的理事，因为手上拿两套房都按自住房申请贷款，怀疑是欺诈，被提起了诉讼。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案裁决结果放过库克一马，让他得以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出，如果允许总统仅凭单方面指控就随意解雇美联储理事，实际上会将联邦储备法规定的因故解雇保护机制彻底变成随意解雇，这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央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传统与防线。最高法院强调保护美联储独立性，而美联储独立性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石之一，这项裁决减轻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受到政治干预的担忧。我记得去年在打击鲍威尔时，市场因独立性问题还曾有一定的波动。美股应该是希望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，不要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。虽然职务是保住了，但这个案件还在审理，有没有罪还不清楚。内存大涨之后，苹果就开始涨价，结果美光的老总暗示苹果太过抠门，说我们卖一个7美元的内存，它就装在铁盒子里卖99美元。现在内存涨到50美元，它就向消费者涨价250。得罪苹果没什么好的，苹果在几年前说我自研芯片，英特尔马上大跌，近年来又说不太想用高通的基带芯片，结果高通的股价虽然上涨，但远远跑输半导体，并且持股体验也不好。内存涨价传导到消费者，结果14名消费者就在美国把三家内存公司给告了。美国当地消费者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，称三星、海力士和美光控制 DRAM 市场的全部供应，在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却限制产品供应，进一步加剧了内存短缺危机。价格上涨为什么反而削减产能呢？因为高带宽内存 HBM 是数据中心不可缺少的配件，需求爆炸增长。内存公司将资源倾斜给 HBM 时，传统 DRAM 产出就受限了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企业追求每一片晶圆利润最大化是非常正常的选择。但不知道怎么的，消费者跑去把这三家公司给告了，告他们垄断。那么内存会不会扩大产能呢？隔夜韩国政府宣布将半导体、实体 AI 和数据中心确立为未来发展的三大战略支柱，并推出总规模1800万亿韩元三大国家级项目。三星和 SK 也同步公布重大投资计划，三星集团宣布2655万亿韩元的巨额投资，投向是半导体产业集群、机器人、电池、数据中心、数字孪生工厂、 AI 服务器封装等。SK 集团将投资1100万亿韩元，分阶段建设全国15吉瓦的数据中心。之前 美股市场一听到数据中心巨额资本开支就色变，这会儿韩国两大巨头的巨额资本支出一提出，哎，他们的股市又涨了。这极有可能是存利变算力的战略需要。两家公司是存储巨头，转投数据中心是投资算力。那为什么算力这么重要呢？有一个新闻说是谷歌限制 Meta 访问 Gemini 模型，不是两家公司关系不好，是算力不太够用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 Meta 向谷歌申请的算力规模超出后者的供给能力。谷歌现在已经对 Meta 调用其 Gemini 人工智能大型模型实施使用限制。报道说，早在3月份，谷歌就告知 Meta 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了，导致算力缺口。算力不够用以后呢， Meta 多项内部人工智能项目进度受阻，被迫延期。谷歌在6月份还向 SpaceX 租了算力，可见人工智能对算力的需求大得他自己都不够用啊。不够用的时候，那得优先保障自己的，别人要租用的那就先放一边吧。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云巨头个个要自己花几千亿投资算力。投资大了，市场也不买账。微软在6月份的表现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月。空头有几个砸盘的理由：巨额资本支出，消耗自由现金流， AI 替代软件，比尔盖茨晚节不保等等。但最近大空头 Michael Burry 看涨微软，买了一个虚值的看涨期权，认为微软能翻倍。 Burry 将看涨期权的行权价买在$700，不过他买的是 LEAP， 也就是到期时间较长的一种期权。这些微软看涨期权的到期日是2028年12月到期，还有两年多的时间。 Michael Burry 的这个交易，用白话说就是他认为两年多的时间里微软能翻倍，涨到$700以上。现在当然是没有人相信他了，他早早的就做空费城半导体，现在又做多微软，好像方向都是反的。不过这个人就是逆向交易出名的，杠杆用得大，干对一票可以输好几回。微软在6月份的走势看起来挺可怕的，但是也极有可能是难得的买入机会。现在散户是不可能有耐心去等微软的反弹的，而是天天追着美光、闪迪之类的，抄底逃顶一两天就 10% 了。存储股趋势很好，主要方向是强劲的上涨趋势，但是高位波动很大，尤其受到韩国市场的影响，每天波动率很大。要是早期成本低的仓位可能不怕波动，但大多数散户应该是涨了很多了才追进去的，也有可能是买了卖，卖了又买，站上的成本都比较高了。持仓成本高的时候，波动一大就容易亏钱，高买低卖。主要原因是害怕，既害怕 FOMO， 又害怕站在山顶上被收割。那要怎么办呢？以闪迪来说，20日线好像是一个上升趋势线，那就跌到20日均线买一些，涨了卖掉，等回调。今天明星股当中，特斯拉涨幅不错，今天涨了 8.46%。今天的大阳线应该是延续之前一段上升趋势，有机会形成一波上涨。过几天就会发布二季度交付数据，市场的预测均值是 40.6 万辆，与一季度环比增长 12%。最近大型投行还提高了预估数，认为特斯拉可能正在实现销售复苏，一季度的库存有望消化一些。特斯拉预测了未来五年的销量，到2030年将一年交付265万辆车，能源存储业务方面也将大幅增长，从2026年的57.9吉瓦增长到2030年的150吉瓦。增长率虽然没有半导体那么快，但也算是慢慢的在增长了。木头姐在前一段时间没怎么买股票，最近看到她又在扫货了。ARK 基金买入的标的主要有 CBRS、CRWV、特斯拉、POTR、SpaceX、RBLX 等等。他还增持了 Circle、Coinbase、Robinhood 等加密相关的股票，但也是有买有卖。主要涉及的股票里面 ，RKLB 今天说要收购一星通信，要对标 SpaceX。 Rocket Lab 计划80亿收购 IRDM， 整合一星通信的全球频谱、卫星星座资源与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能力。Rocket Lab 是新进标普成分股的公司，所以还是有两下子。在并购案中的收购方通常下跌，因为有资金压力，有增发股票的压力，收购还有溢价。以前看到有收购案的话，收购方下跌居多，被收购的一方则是上涨的居多。但这次 RKLB 和 IRDM 这笔并购既然对标了 SPCX， 就有宏大的叙事。Rocket Lab 在 SpaceX 上市前先行上涨，在 SpaceX 上市后大幅调整。今天的这一并购消息应该能够使股价反弹。那么 IRDM 这家公司是被收购方，它的股东可以每股获得27美元现金及一定数量的 RKLB 普通股，具体配送股票的数量还没有公布。上一期节目的评论有观众提到了 PLTR， 那么 PLTR 热门是去年以前的事儿了，今年主要是下跌的。人工智能加国防的概念在市场上并不多见，但是预期已经很高，估值高，软件上看市盈率达到了130倍，估值高要通过高增长来消化。另外 PLTR 虽然是 AI 平台，但也仍然是平台型软件，今年的软件行业不都在回调吗？和软件沾边的就容易下跌。目前股价跌破支撑，均线系统主要是空头排列，均线开口向下，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空头趋势。空头趋势中下跌比上涨容易，而且之前我们说 PLTR 是特斯拉以外最大的散户集中地，散户多了乌合之众，它的机构持股比例才 56%， 有 44% 的筹码在散户手上，这个就增加了股票的波动性。还有观众问个股投降买指数，那你说的买指数 ETF 是啥时候买？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吗？有没有像买个股一样看点位看大盘的？过去几十年美股指数看起来都是在上涨，中间有几次重大回撤，如果在那几波里面买最高位也是可以亏损一半，有时候还不止啊。叫人无脑天天买的，那肯定是忘记了大盘暴跌起来也是非常吓人的。最好的方法是定投，就是按时间按量买，比如一个月买500块，涨了买的股数少但趋势好，买入后容易盈利，跌了可以多买0.0几股，股数多一点，只要后面 V 型反转就赚了。如果抱着资金等几年一次的大回调，那你得像巴菲特那样淡定啊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